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也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开始他们教会的海外宣教的事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我们看见作者给我们记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的时间，他跟门徒在一起，给他们讲论关于神的国，也就是说，讲到关于神的国度所有的教训。那么，所以在那里，门徒就向耶稣发出一个疑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神的国，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立国的时候，他们是以神来做王治理他们，所以当耶稣讲到神的国度，他们很自然的就以为是他们以色列国，因此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于是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命令跟吩咐，这个命令跟吩咐本身其实也就隐含了给他们解释神国度的性质本身是不是地上的政治性的国度，那么同时也给他们讲解神的国度是怎么样来拓展。那么就在耶稣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虽然说明了神国度的性质跟如何拓展，同时也就给门徒一个责任和吩咐，那就是门徒们要去拓展神的国度，他们要担负起责任来拓展这个国度，换句话说，他们要去领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领人来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这样子神的国度就可以不断的拓展。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而且耶稣也应许门徒说他要把圣灵赐给他们，当他们领受了圣灵，从神领受了圣灵在他们的里面，那么就可以得到能力来完成耶稣给他们这个大使命的托付。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这个大使命工作的范围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不但从耶路撒冷开始，而且要向外拓展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而且一直到地极。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讲到使徒们开始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工作。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前半，就是讲到福音从耶路撒冷向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附近的地方传扬开来。那么到了十一章的后半，一直到最后二十八章，就是讲到福音怎么样再继续向西传，向北传到叙利亚，然后再继续向西，一直传到罗马。那今天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福音怎么样从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开始了这个海外的宣教工作，开始把福音从那里向西，往西传到小亚细亚，传到希腊、马其顿，当然最后这个福音就传到了罗马。所以我们就看在十三章一开始路加就给我们提出，在安提阿教会当时教会当中有一些教会的领袖，那这里提到教会的领袖呢，是说教会当中在属灵上做领袖的这些人，他们基本他们的职分是教师或者是先知啊。换句话说，我们看见教师和先知在这里乃是指他们主要的工作都是要提出劝勉和宣讲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神的话语上做教导的工作，同时他们也会教师和先知都会阐释，就是说都会解释旧约的经文，特别一些有关预言弥赛亚的经文怎么样应验在当时。所以基本上来说，教师跟先知他们都做教导的工作，也都会宣讲神的话，也都会向这些教会里的这些信徒提出劝勉。 但是呢，教师跟先知大概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先知神还赋予他们说预言的恩赐，也就是说他们会预言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里在新约时代，这些所谓的先知他们的职分啊，或者说这样的先知的恩赐跟旧约先知的职分是不同的。旧约的先知我们说是神的代言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神借着他们的口来宣讲神的话，因此他们从神领受了神的话，他们就一五一十的把从神所领受的话向百姓来宣讲。因此 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所拥有的他们的话语所传讲的话语就是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威性。那么但是在新约，像现在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里面这些所谓先知有先知的恩赐，这样的人他们虽然也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会可以讲论预言，但是呢我们看见这是一种神给教会的信徒的一种属灵的恩赐，也就是说是一种礼物啊。属灵的恩赐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这个有信心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有分别诸灵的恩赐，也有所谓先知的恩赐。那这一种恩赐本身是可以讲论关于将来的事情，但是先知说劝勉的话，就像今天教会的传道人是一个教师，或者在教导成人主日学或者儿童主日学，这些老师们也都讲论神的话，也都提出劝勉，但是跟旧约先知不同，就是说没有那种旧约先知的那种绝对权威性，因为旧约先知是完全好像我们说是神的口来把神的话说出来。那么但是这个新约的先知他们也会预言将来的事情，只是跟旧约先知预言将来的事情也有所不同。旧约的先知预言关于将来的事情是百分之百应验，那为什么旧约先知会讲论将来的事情？最主要是当他们替神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也把一些将来的事预先告诉，预先借着先知的口宣讲出来，等到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就可以印证旧约先知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因此很多时候旧约先知口中所说的话是宣告神的审判，呼召神的百姓归回，因为经常都是在神的百姓背逆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要呼召他的百姓归向归回悔改归向神。那么可是新约的先知的职分呢，先知的这个恩赐呢，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也说劝勉的话，而且也预言将来的事，但是这一种是一种恩赐本身啊，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是为了教会啊，在教会里面可以造就教会里面的人。那么就像其他各种恩赐一样，所有的恩赐神赐给教会里面的信徒都是为了要来造就教会，来建造教会。那么所以新约的这些有先知恩赐的人，他们说将来的预言讲关于将来的事情的时候，这些讲论关于将来的事情目的也是为了要来建造教会，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他们所说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如果有人有说预言的时候，其实说预言包括说劝勉的话，也包括有时候会讲到关于将来的事，有人说预言的时候，在下面听的人呢要慎思明辨。换句话说，这个有先知的恩赐说预言的时候，不是像旧约的先知是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听的人要慎思明辨啊。那么因此可是还有一点，这些即使讲论将来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说一般来说都是为了要造就教会，不是好像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灵恩派里面他们在操练所谓说预言的恩赐。那在操练这种恩赐的时候，常常就你对我说我对你说，然后我告诉你 什么事情会临到你身上，你告诉我什么事情会临到我身上。这一种的所谓的操练说预言变成非常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说，但是我们等等会看见，不论是在这里或者在前面十一章或者后面到了第二十章，在新约的使徒时代的教会，先知即使讲论将来的事乃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在十一章有一位先知叫雅加布，他就在安提阿教会站起来预言说耶路撒冷将要有饥荒。确实这个事情到了格老丢年间就发生了，但是这个预言是要造就教会，所以当安提阿教会听见耶路撒冷将要有饥荒产生，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想到当饥荒发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物质上一定会有所缺乏，所以安提阿教会立刻他们就发起要个人谁感动就收集这个捐款。后来保罗跟巴拿巴把这个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就在格了多年间这个饥荒发生的时候，这个捐款就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用这个例子就可以让大家了解这个先知说预言的恩赐啊，在新约的时代这样的讲论关于将来的事情本身是要来造就教会，不是啊，好像今天我们都是把它很个人性的只是告诉你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这种方式并不是圣经里面神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的一个目的。即使在旧约先知讲论关于将来发生的事情，目的都是要让神的百姓能够明白，当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这个先知所说的所传讲的确实是神的话语。好，那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解这个，主要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今天对于这种先知的恩赐，特别在灵恩运动之下造成很多的混淆，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分辨圣经里面神给教会有这种先知说预言的恩赐本身是包含劝勉，但是也包含讲论将来的事，然而都是为了要造就教会。好，那么在这里路加给我们举出在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领袖当中，他列举了五个人名，当然在这里并没有特别说明哪些人是教师哪些人是先知，不过从前面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他们在安提阿曾经有一年的时间之久教训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所以显然保罗跟巴拿巴是在安提阿教会中是做教师。那么但是其他的这些人哪些是教师哪些是先知，在这里并没有给我们说明。那我们看这里举了五位，第一个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曾经提到他，他本名叫做约瑟，他是出生在居比路这个岛，而他是属于利未人，也就是说他的 祖先是利未人。那么在其实巴拿巴原先是虽然是出生在居比路，但是在教会成立的时候他是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在耶路撒冷他也是教会的一个领袖，在母会的教会的一个领袖。那后来安提阿教会成立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就差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去。好，那么第二位是叫做西面，他另外一个名字要叫做尼杰，所以称呼尼杰的西面。那西面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其实西面就是我们知道雅各有十二个儿子，这个西面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的一个名字，因此这位西面很可能是犹太人，因为他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但是这里又说他被称为尼杰，尼杰是拉丁文意思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很可能他肤色是很黑，所以有可能他是来自于非洲，但是他仍然是属于犹太人的血统。那么第三位是路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位路求是古利奈人，古利奈是北非的地方，所以他是来自于北非。第四位是马涅，这位马涅呢是与分封的王希律同养的，马涅这个名字也是犹太的名字，意思是安慰者的意思。而 这里所谓的分封的王，就是当时这个统管加利利的大西这个统管加利利的西律王安提阿这个安提伯。那这个安提伯这个西律王是大西律王的儿子，如果我们读新约我们会看到好多个西律王。那么这一位西律王分封的王是大西律王的儿子，是西律安提伯。那这位马念与他是同养，这个同养这个字本身有几种可能的意思。一种可能意思就是说，这个马念是跟西律安提伯同年龄，因此在西律安提伯年幼的时候，这个大西律王他就把马念带进皇宫，就跟西律安提伯一起作伴，然后一起成长，这是一种童养，那也就是我们中文翻成童养，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字本身也可以指是统治者他亲密的朋友，或者说统治者的这个身边的侍从。所以这个马念跟西律安提伯这位王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身份地位是比较高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扫罗，当然扫罗我们都很熟悉，他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基督，所以就信了主，而且被蒙召成为使徒。好，那我们从这个列表，这五个人，我们刚刚稍微把他们的背景说了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领袖，教会的领袖们本身就是来自于多种族，而且多文化，而且有不同的阶级，有些人身份是在社会有身份地位的，多种族也是多文化，因为从各地不同的地方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不是那种我们叫做说一种就是很划一的，在种族文化身份地位各方面都只有一个种类，这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教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安提阿教会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这个教会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侍奉主进食那这里侍奉主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义务的去做公共服务，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公共的这些公共的服务，那就义务的去做。在北美我相信这个很多这样的一种人，侍奉这个字原先就是指这种义务的去做公共服务。但是呢，在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圣经里面用这个字来描述祭司跟利未人在圣殿里面的服事，所以既然这个字被用在描写祭司跟利未人在圣殿里的服事，因此这个字本身就含有同时含有敬拜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我们中文翻成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同个字，可是事实上也可以翻成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安提阿全教会的会友一起聚集在一起，他们敬拜神，不但他们敬拜神，而这里提到他们禁食。那关于禁食，今天我们也是有许多的误解。禁食当然有旧约的背景，我们今天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把整个关于禁食的背景都来讲解。但是禁食本身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禁绝食物，就是该吃的时候该用餐的时候我们没有吃我们有就是说我们不吃食物。那么这个不吃食物，禁绝食物，放下我们肚腹的需要，因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肚子会饿，而不吃的话等于我们把我们肚腹的需要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没有来满足我们肚腹的需要。因此禁食本身是一种自愿的放下，禁绝吃食物，放下我们肚腹的需要，来表明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换句话说，禁食本身是因为 食物是我们天生我们人本就是说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但是我们自愿的放下不吃，以此来表明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超过我们身体的需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居首位。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胜过食物，胜过我们身体一切其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进食来表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而且我们就因此专心的来敬拜神，来祷告，来侍奉神。所以这是进食的意义。进食本身不是目的，进食本身只是一种消极的以禁绝吃食物和一切其他会让我们分心的事情，以此要达到一个积极的目的，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敬拜，来祷告，来服侍神。所以进食本身并不能够增加祷告的效力。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基督徒以为如果我们祷告要进食祷告就更有功效，好像进食祷告比普通祷告高一层。不是的，进食祷告乃是我放下食物表明神在我生命里面居首位，我可以把这一切我生命所需要的都放在一边，而且把一切会令我分心的事都放在一边，目的我要专心的来敬拜神。所以进食的目的是让我专一的来敬拜。因此有一次有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把他的孩子带到耶稣门徒那里，请求耶稣的门徒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门徒做不到，门徒不行。后来耶稣从山上他在山上变相下来，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来求耶稣啊。那么耶稣就我就是简单讲，后来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然后门徒就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这个鬼？耶稣说什么？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就不能赶出去。所以我们今天会觉得哇，只是祷告不够，要进食祷告更有能力，更 powerful， 所以可以把鬼赶出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进食祷告，因为这一类的鬼可能这是很顽强，是很就是 这种鬼要更专一的在神面前祷告，全心的专一的完全没有分心的事情，专注的在神面前祷告，那么神的能力就可以把这个鬼赶出去啊。所以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进食跟敬拜联系在一起，所以进食本身不是目的啊，进食跟敬拜联系在一起。第三节他们又进食祷告，进食跟祷告连在一起。所以呢，进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专心啊，专一的完全心无旁骛的把所有的分心的事都放下来，而且表明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这样子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寻求神。好，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全教会一起敬拜，不但他们敬拜，而且他们进食，他们是这样专注的在神面前专一的，而且完全让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这样子来到神面前敬拜侍奉神的时候，圣灵就向他们说话，圣灵就向全教会说话。那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圣灵怎么样向教会来说话，也就是说作者没有详细的去解释圣灵怎么样在他们敬拜聚会的时候向他们说话。但是从圣经的教训来看，有两种可能性，圣灵向他们说话的途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外在的，是一种外在的，那就是透过教会里面一位有先知恩赐的所谓的先知来向他们说这个预言来向他们说预言。所以这是以外在的方式，教会里面当他们聚集敬拜的时候，他们这样的敬拜绝对是包括劝勉，包括讲解神的话，包括祷告，也包括先知说预言。那所以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当中有先知恩赐，有说预言恩赐的人就站起来，就把神的话向全部会众来宣告，告诉他们说他从神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启示，要教会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神召他们做的工作。这是一种神向全教会，也就是圣灵向全教会说话的可能的途径和方式。这种是外在的，借着教会当中的一位先知把神的启示告诉教会。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内在的，也就是说圣灵在他们心中，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在他们内心里面的见证。那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在他们的思想和意念里面，把这样的负担放在他们心里面，把这样子的感动放在他们心里面，把这样的启示放在他们心里面。也就是当他们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他们众人都有这种感动，要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或者说众人都从神得到圣灵，从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激起这样的负担，让他们要同，就是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把保罗跟巴拿巴差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是两种可能的方式圣灵向全教会说话。那这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两种都有可能，就是说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那不论是哪一个方式，神借着圣灵把神的旨意来告诉教会。所以圣灵说要我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作。所以这里圣灵吩咐安提阿教会要把巴拿巴跟扫罗这两个人分别出来，要差他们出去做神呼召他们做的工作。那么这里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从第九章保罗得救的经历，我们看见同时也是神呼召他做使徒，也就是说呼召他去做宣教传道的工作。那个经验本身同时是他悔改得救的经验，也是他蒙召的经验。所以在第九章我们看见神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说，他说神把他分别出来，神拣选他要成为神特殊的器皿，他要向外邦人，向君王，而且向犹太人来为神做见证，来传讲福音。所以这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并不表示唯独到这个时候神才呼召保罗和巴拿巴。我们从第九章看见神的呼召是已经，就是说神已经呼召了保罗，那么在这时候神才把他的旨意向教会显明出来。换句话说，这里说圣灵说要差他们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就表明神已经呼召了他们。神已经呼召了巴跟保罗在宣教的工作上要承担一个特殊的角色，但是这个时候圣灵把神这样的一个旨意向安提阿教会第一次把它显给他们，就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么这里圣灵并没有说要召保罗跟巴拿巴去做什么工作，也没有说召他们首先要往哪里去，但是正如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起来，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地本乡，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那时候从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很清楚神说你要出去，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乡。那么这里同样的，圣灵吩咐安提阿教会要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虽然没有说去哪里，正如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神还没有，在神呼召他的时候没有把去哪里向他说明，但是他就顺服出去了，神就一步步的引导他。同样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没有说明神呼召他们做什么去哪里，但是很清楚神要他们出去。那么 因此这些蒙召的人，他们就必须存着信心做出顺服的行动，就必须按着圣灵的吩咐出去。而我们看见对于安提阿教会来说，当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真理堂，如果神说他要差庄牧师跟我出去，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如何。对当时安提阿教会来说，为了神在其他地方的工作，神要他们把教会里面最杰出的两个领袖，要差这两位领袖出去做神的工作，到别的地方去做神的工作。安提阿教会，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就乐于，也是愿意甘心的顺服神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两位领袖，他们甘愿舍弃这两位领袖，让他们去做神在其他地方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领受了圣灵这样的一个吩咐之后，他们怎么回应呢？于是禁食祷告。他们不是好，既然圣灵这样子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就立刻举行差派礼，然后就把保罗跟巴拿巴差派出去。我们看见他们的反应，首先他们再次禁食祷告，他们再一次专心的在神面前，以神为首位，他们再次到神面前来祷告。一方面借着这样的祷告，他们可以再次来查验他们领受的这个命令是否正确的明白了神的吩咐，他们可以确知确实是神要他们把保罗跟巴拿巴把巴拿巴跟保罗差派出去。所以借着再次的禁食祷告，他们可以清楚的来肯定这是从神来的一个命令。同时借着这样的禁食祷告，他们向神支取恩典。支取什么恩典呢？一方面让他们自己可以顺服神而行。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属灵的资源，我们有这个意愿愿意顺服，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有能力去顺服。所以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的反应就是再次禁食祷告，可以确知神的旨意，同时向神支取恩典，帮助他们可以真正的顺服。我们刚刚已经说是教会最杰出的两个领袖，那么他们需要神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可以顺服，而且也为巴拿巴跟保罗将来的工作来代祷，把他们交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他们这样的回应是一种真正的信靠顺服神，是一种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是真正知道完全不能靠自己，单单只能依靠神。但是信心本身也需要我们赋予我们做出我们人的选择，换句话说我们人也必须要选择愿不愿意顺服。但是真信心是我们向神表明我们的意愿的同时，我们立刻也就要靠着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可以真正这样子去顺服，这样子去信靠神，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好，所以他们经过禁食祷告以后，他们就差派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按手在巴拿巴跟保罗的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这里按手最主要就是表明他们承认神在巴拿巴跟保罗身上的呼召，同时他们也表明他们与巴拿巴跟保罗同心，然后第三个把他们交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这个按手本身是表明承认神在巴拿巴保罗身上的呼召，而安提阿教会与保罗巴拿巴同心，然后他们被交在神的恩典当中，就差他们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巴拿巴跟保罗他们被差派出去 宣教，是谁差他们去呢？首先是圣灵差他们去，所以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因为是圣灵向安提阿教会吩咐说你们要为我差他们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所以他们出去宣教是圣灵差他们去，但同时也是教会差他们去。圣灵把神的旨意指示教会，要教会 来差派他们，所以教会经过禁食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差他们出去。因此在这里我们从安提阿教会开始这个海外的宣教，也就是异文化，就是说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差派宣教士呼召，拣选呼召和差派宣教士是由神主动来做的，也就是说差派、拣选呼召跟差派都是神自己发动的，是神是差宣教士的主，神是宣教的主，神主动拣选呼召而且差派。那所以今天我们看所有的宣教士他们被差出去乃是神主动，是神首先做拣选呼召和差派的工作。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我们看见耶稣曾经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也曾经差七十个人出去传道，但是在这两个记载啊，一个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一个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在神耶稣差他们出去之前，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他看见那些群众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只是做工的人少，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给门徒一个吩咐，要求庄稼的主打发，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致的，是谁打发？庄稼的主打发。那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所以后来耶稣自己就打发差遣十二个门徒。路加福音第十章也是，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传道，但是同样那里耶稣差他们出去，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只是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基督的教会，我们不要忘记基督的吩咐，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可是要有人出去做工，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这是今天教会在宣教的使命上我们首先的责任。我们今天要做宣教工作，不是好我们有钱，好这些金钱分别为圣做宣教工作，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要支持什么宣教机构，或者我们当中有谁来做宣教事。基督要我们先求庄稼的主，因为庄稼已经成熟了，要收的庄稼多，可是工人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求庄稼主，因为是由神主动来选召来差派，所以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其次，差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圣灵的引导和教会本身的制度跟决定必须有所平衡，也就是说圣灵的引导是出于神的差派，而教会本身我们要差宣教士，可能我们有宣教的一些policy 啊，我们有一些制度，然后我们教会本身也要做差派的一些决定等等。那么圣灵的引导跟教会要做的决定跟教会本身的制度，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我们要避免走极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出去宣教，他们不是志愿兵，不是他们自愿说哦，我要出去为主做宣教的工作。巴跟保罗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看见是圣灵差他们出去的。可是圣灵是，虽然圣灵差他们，保罗跟巴拿巴可以说哦，圣灵差我，所以我就出去。但是我们看见圣灵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可是圣灵却要借着教会来差派他们，所以圣灵就把神的旨意向教会启示出来，然后要教会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差宣教士的时候，如果有一位弟兄或姊妹他们分享说他们有从神来的呼召，他们蒙神的呼召要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避免这个蒙召的人，要避免他个人倾向一种个人主义式的宣教， 也就是说他强调他已经个人得到神的引导要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他不询问教会的意见，不参考教会的意见，也不寻求教会的印证，他就是强调说我已经从神领受了这种感动，我已经神已经把这个呼召放在我的里面，所以呢我要出去宣教。可是完全没有考虑教会询问教会的意见，或者寻求从教会所有弟兄姊妹的印证，这是一种极端。但是另外一种极端是教会会倾向一种完全制度化的，在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有时候教会会落入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变成教会有自己宣教的制度，有宣教的这种 policy， 然后有教会来做差派宣教士的各种的决定，但是教会会偏向这种完全制度化的极端也就是说完全都要照教会做一切的决策所有的决策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教会来做，那么就忽略了去寻求圣灵的引导。所以呢这是我们差派宣教士时候我们要避免的。那么最健康最安全的做法是同时有圣灵的引导，也有教会的印证，也就是说教会也有教会整个做决策的印证。所以教会一方面个人领受圣灵的带领，但是个人应当也要从教会得着这样的一个印证，由教会来差派。但是同时教会本身也要对圣灵非常的敏锐，要能够查验神的旨意，要能够去觉察在会众里面谁神把恩赐付给把宣教的恩赐给哪些人，而且可能神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在他们身上，要选召他们。所以这是在宣教的时候差宣教士的时候必须要把圣灵的引导和整个教会做的决定，教会的制度或者说教会本身做决定必须要有一个平衡。因为圣灵虽然是差保罗跟巴拿巴，可是圣灵也要教会透过教会来差派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首先以安提阿教会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原则，属灵的原则，首先教会做宣教的工作要从祷告开始，要从祷告开始。教会应当要呼求宣教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教会的宣教的本身，我想我们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求宣教的主来打发。那么当宣教的主他来打发工人，来差遣工人的时候，教会也应当要常常在祷告当中来查验神的旨意，来体验，来领受从神来的差遣。也就像安提阿教会，他们领受圣灵给他们的命令，要他们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所以归根究底来说，教会的宣教工作最根本的必须看重在祷告当中祈求宣教的主差派，也在祷告当中去查验圣灵的引导圣灵在哪些人身上做这样的选召的工作。那么教会也有这样的印证，查验印证教会也领受了从神来这样的一个引导，于是就由教会来差这些人出去。那这是我们整个教会宣教工作应当有的一个就是说宣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按着怎么样的原则来实际的做这样宣教的工作。好，于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既然被圣灵差遣，他们就出去。他们出去宣教的第一站就是到这个居比路岛。如果我们看地图，我们知道安提阿这个城市不是一个海港，所以呢要出去宣教，他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走海路，一种选择是走陆路 事实上保罗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回到第一次宣教的那些城市 去探望那里的教会，他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他是选择走陆路，但这一次他们是选择走海路，就是要往西去，有两条路可以走。那么如果是走陆路，就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向北，然后再向西啊，就可以去到啊安提阿加拉太省，然后去到小亚细亚。但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现在保罗跟巴拿巴所选择的走海路。那么走海路他们就必须从安提阿去到离安提阿最近的一个港口，这里就是西流基，差不多有16英里，再从这个港口出发，坐船出发。那么坐船出发第一站就去到居比路岛，这个居比路岛就是跟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差不多在同样的纬度的一个海岛。那这个居比路岛是一个很大的海岛，长大概有140英里，宽差不多有60英里。而这个海岛有它的重要性，因为是从海路来说，这个海岛位于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希腊之间这个航线的要道上啊，也就是说要从叙利亚到小亚细亚，或者从叙利亚到希腊罗马，如果要行船的话，这个居比路岛是在这条航线上的一个重要的海岛。那么这个岛上出产铜，而这个海岛原先是希腊的殖民地，所以岛上的希腊人大部分的居民是希腊人。到了主前57年，这个海岛就被罗马帝国并吞了，后来就变成罗马的一个省份，罗马上议会的一个省份。那在这个省里面最高的首长，我们等等会看见，就是叫做方伯，叫方伯。所以这个居比路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岛。那这个海岛我们说原来是希腊的殖民地，所以上面大部分的居民是希腊人，但是这个海岛上也有相当不少的犹太人。巴拿巴自己就是出生在居比路，他就是在居比路出生的利未人。所以他们宣教的第一站就去到这个居比路岛。而当他们到了这个居比路岛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跟扫罗，他们是以岛上的两个城市作为他们宣教的重点，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在岛上每一个城市都停留，他们只选择了两个城市作为他们宣教的一个重点。这两个城市一个叫做撒拉米，一个叫做帕佛。撒拉米是在居比路岛的东岸，在居比路岛的东岸。那么帕佛呢是在居比路岛的西岸。那么这两个城市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撒拉米呢原先是居比路岛的首府，也就是罗马把它并吞以后，它曾经是罗马的省份的这个就是首府。但是后来这个首府就从撒拉米搬到帕佛去了，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到居比路的时候，当时的首府是在帕佛，就居比路岛的首府是在帕佛，但是撒拉米是原先是居比路的首府。那么在这个撒拉米这个城市里面有不少的犹太人，犹太人的人口相当多，所以呢我们会看见巴拿巴跟扫罗在撒拉米他们进犹太人的会堂，这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各会堂，那在原文这个会堂是复数，就表示还不止一个会堂，有好多个会堂，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犹太人的人数相当多。所以他们是选择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在这两个城市做宣教的工作。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巴拿巴跟扫罗到了撒拉米，他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去犹太人的各会堂，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面来传讲主的道。那么我们就看见巴拿巴跟扫罗在居比路岛的传道工作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成为日后他们宣教的工作，以及保罗第二次第三次宣教工作的 一直沿用的一个模式。那他们沿用什么样的模式呢？第一个，他们是选择重要的城市作为他们宣教的据点，他们把他们宣教的工作放在这些重要的城市。为什么他们以选择重要的城市作为他们宣教的据点？因为这些重要的城市本身掌握了人力、交通还有经济这些重要的因素。这些重要城市有人力，也就是说大城市，人多。那第二，交通，这些大城市常常都是在很重要的交通线上。那么第三，经济，也有经济的能力。所以这些巴巴跟扫罗选择重要的城市来宣教，然后福音很自然就会从这些重要的城市向周围的城市传播。所以这是他们宣教的模式当中他们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其次，他们每到一个城市，他们首先一定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去传道。也就是说，不论到哪里，如果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像到了腓立比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就去犹太人祷告的地方。那在腓立比河边有个祷告的地方，在那里可能犹太人的人数不够，不能成立会堂，但是仍然有一群犹太人在河边祷告，保罗就先去那里。所以这是他们日后宣教的一个标准模式，选择重要的城市做宣教的把宣教的重点放在重要的城市。第二个，就是首先到每到一个城市首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原因是什么呢？进犹太人，首先到犹太人会堂传道，这个做法是符合福音是要先传给犹太人。即使耶稣的时候，他差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给十二个门徒吩咐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去，你们只要往犹太人迷失的羊的的人家那里去。所以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然后传给希利尼人，也就是说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所以保罗这样做首先是符合圣经神的原则，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福音就先传给犹太人。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为什么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因为先到会堂传讲神的道，可以很容易来建立这个福音的据点。原因是会堂里面除了犹太人，还有一些规划犹太人的外邦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什么是规划犹太教的外邦人呢？就是外邦人当中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得知犹太人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他们心中也对这个耶和华神很有渴慕，想要认识然后他们有了接触，他们听见关于这位耶和华神的事情，他们开始到会堂里面去聚会，然后他们也愿意接受耶和华作为他们的神，那么他们就加入犹太教。换句话说，他们就受割礼，而且呢，他们也要像犹太人一样遵守摩西的律法。那这些就是规划犹太教的外邦人。但是除了这一种规划犹太教的外邦人，还有另外一类的外邦人，就是所谓敬畏神的外邦人。这一类敬畏神的外邦人，就是他们对于耶和华神他们很有渴慕，因此他们也在每逢安息日到会堂去参加安息日的敬拜，去听讲解神的话语。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规划，也就是说没有接受割礼，而且正式加入犹太教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仍然是每个安息日都到犹太人的会堂去敬拜。因此首先到会堂去传福音，有这一类规划犹太教跟敬畏神的外邦人在那里。所以这是巴拿巴跟扫罗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他们先向这些在会堂里面已经接触过整个犹太的信仰，接触过旧约的圣经，这些敬畏神或者加入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来 首先向他们来传讲这个福音，就可以建立一个福音的接触点。同时会堂里的无论犹太人也好，加入犹太教或者敬畏神的外邦人也好，当他们听见福音信了主以后，因为他们已经有旧约的背景，所以就很容易就是说可以在短时间里面来装备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和教会核心的骨干。那这就是我们看十三章保罗到了，我们现在看他出去第一次的宣教，到了第十四章保罗已经走过第一次宣教的这些城市，要回安提阿的时候，他就跟巴拿巴提议说，我们再回到我们宣教的这些城市去探望他们。然后呢，保罗跟巴拿巴就在各教会里面设立了长老。所以以时间来看不是很长的时间，他们就是宣教，第一次宣教走过加拉太省、南加拉太省这些城市，比西底的安提阿、路斯德特比、以哥念这些城市，然后他们回城再经过这些城市就已经设立了长老。你说哇怎么那么快，那也就是因为会堂里面这些人他们都是已经有很好的旧约的圣经的基础，他们只是不认识那位弥赛亚就是这个耶稣。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跟扫罗他们每到一个城市首先进会堂去传福音，这就成为他们整个日后宣教沿用的模式。好，那我们就看他们离开了撒拉米，经过了居比路岛的南边，他们就去到帕佛，在帕佛这个城市来做宣教的工作。那在帕佛这个城市他们遇见两个人，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人名字叫做巴耶稣，顾名思义他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叫做巴耶稣，那这个巴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传道时有个叫巴迪买，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因为巴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巴耶稣就是耶稣之子。可是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旧约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在希腊文就是耶稣。那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巴耶稣，耶稣之子，约书亚之子，意思就是救恩之子，也就是神拯救，所以这个名字本身是救恩之子。但是我们看见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可是他却是一个行法术的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禁止以色列人行法术，但显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一位巴耶稣他就是行法术的，不但是行法术的，他还是一个假先知。假先知的意思主要不是指说他说的预言不应验，假先知的意思是他不是耶和华所选召所差遣的，他是自己宣称自己是耶和华所选召所差遣，但实际上他并不是，那这就是所谓的假先知。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吕玛，这个名字翻出来就是魔术师，所以我们中文说是行法术的意思。那所以这个人，这个巴耶稣，这位犹太人，他是行法术的，而他经常跟居比路岛的罗马的政府的首长，也就是这个省长的最高的，这个罗马省的最高的统治者叫做方伯，他常常跟方伯在一起。那这个方伯名字叫做四求保罗。所以巴拿巴跟扫罗除了遇见巴耶稣这个人以外，还遇在这个帕佛还遇见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方伯四求保罗。因为呢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这个四求保罗方伯四求常常跟巴耶稣同在一起。但是这个四求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通达人，什么意思呢？他常常跟巴耶稣在一起，表明他对于这些法术还蛮有兴趣的，不然为什么要常常跟这个巴耶稣在一起？所以 这位方伯四求保罗对于法术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是一个通达人，意思就是说，但是他是有聪明才智，所以虽然对法术有兴趣，可是不会轻易被这个法术所迷惑，不会轻易被巴耶稣的法术所迷惑。好，所以呢，巴拉巴跟扫罗在这个岛上，在帕佛就遇见这两个人。那么他们巴拉巴跟扫罗在帕佛，他们是做传道的工作。当他们遇见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听见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对于巴拉巴跟扫罗所传的福音做出什么反应呢？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呢？这位方伯四求保罗，他的反应是他很愿意听，而且他里面有一个渴慕要听这个福音，所以他就去把巴拉巴跟扫罗请来，要请他们来给他讲解这个福音，他里面有一种渴慕要听。虽然他对法术有兴趣，但是他是一个会思考，他是会去思想，他的聪明才智让他不会轻易的就随便接受一个信仰。那当他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也对福音有一种渴望，要进一步去听福音的这种心。然而以吕马对于福音是什么样反应呢？以吕马却是公开的抵挡福音，因为他是一个行法术的人。巴拉巴跟扫罗传福音对他来说显然造成一个威胁。造成什么威胁呢？第一个，对他的声望会造成威胁。原来他在这个帕佛行法术，连省长方伯都常常跟他同在，所以显然他很有声望。可是保罗跟巴拉巴传福音就会影响他的声望，不但影响声望，影响他的生计，就是他是靠行法术来维生。那么保罗跟巴拉巴，如果人都去信了保罗巴拉巴所传的福音，那么他的这个行法术就会影响他靠这个赚钱来养生。所以呢，这一位以吕马对于福音就公开的来对抗。所以原来方伯常常跟他在一起，但是现在这个方伯却愿意听巴拉巴跟扫罗所传的福音，他心中产生嫉妒，他为了他自己的声望和他自己的这个维生的这样子的收入，所以他就极力的抵挡使徒，他要拦阻方伯来相信这个真道。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两个人对福音的态度完全不同，一个是渴慕要听，一个却是因为自己的利益的缘故就抵挡福音。那么面对以吕马的这种抵挡，保罗怎么来对待他呢？保罗他是以神的全能来面对这样子对福音的对抗。他们这个以吕马不是在反对这个使徒，他所对抗的是神的道。那这里我们看见作者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说明，扫罗又名保罗。从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末了，扫罗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一直到这里，作者路加都是用扫罗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但是这里作者提出说明，扫罗这个名字又叫保罗，然后从这里以后，作者就不再用扫罗这个名字，就用保罗这个名字。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知道扫罗是犹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是希伯来，是扫罗是希伯来的名字，而保罗是希腊文的名字。那么从这里开始，保罗他就进入外邦人的领域做外邦人的宣教工作，因此从这里开始，作者就不再用扫罗这个名字，而采用他的希腊名字保罗，表明从此他进入向外邦人宣教，在外邦人的领域向外邦人宣教的工作。而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他被圣灵充满，表明他的胆量 以及他放胆向以利亚宣告咒诅跟审判，以及他宣告咒诅和审判所具有的全能都是来自于神，这不是他自己的全能，不是从他本身具有的胆量，也不是他本身具有的这种属灵的权柄和能力，乃是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圣灵充满他，意思就是说圣灵加给他能力，圣灵在他里面啊，赐给他从神来的权柄，使他能够向这个来面对这个抵挡福音的这个以利马。于是保罗就向以利马宣告咒诅，但是他宣告咒诅之前，他说明为什么这个咒诅这个审判会临到以利马身上。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施行审判，或者说把咒诅临到人身上，乃是因为人的罪，所以神必须按着罪所当得的报应加在人身上。因此当保罗他宣告这个咒诅和审判的时候，他首先说明以利马审判为什么会临到他的原因。这里首先保罗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所以这里保罗就指出为什么审判会临到他身上。首先保罗称他是魔鬼的儿子，原来他是什么？救恩之子，巴耶稣，耶稣之子，救恩之子，但是保罗在这里称他是魔鬼的儿子。然后保罗就指出他心中充满了各样的诡诈跟奸恶，也就是说以利马心里面他外面抵挡福音，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各种的诡诈跟奸恶。而且呢这里说出他是众善的仇敌，众善的仇敌也就是他是一切的良善和真理的仇敌，他抵挡一切的良善跟真理。不但如此，他混乱主的道，意思就是说主的道是要使人归正的道，就要领人归正，悔改归向神，领人归正的道。但是现在以利马所做的事情，他不是使人归正，他是使人败坏，他让主的这条领人归正的道变弯曲了，这条直的道使这个直的路变弯曲了，他使人败坏而不是领人归正。因此这里正是他向世囚保罗所做的，他要极力的抵挡使徒，不允许世囚保罗来相信这个真道，所以保罗就说明他要受审判的原因，然后就向他宣告审判。保罗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保罗宣告一个审判，就是他的眼睛要暂时瞎了。保罗宣告这种审判的方式跟保罗自己本身的经历是相似的，因为当保罗他在抵挡那位复活的基督，他到各教会去捉拿信徒，把他们下在监里面，甚至他取了祭司长的命令，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到大马色城去捉拿信徒的时候，就在要进大马色城之前，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同样的也是类似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他当下就怎么样，就瞎了，他看不见，有三天的时间之久。所以这是保罗跟这个是跟保罗自己当初的经历类似，但是这个眼瞎只是暂时的，这种暂时的眼瞎目的是要警告他，要激发他悔改，也就是说目的是要警告以利马，激发他悔改。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即使当神对于罪施行审判的时候，目的都是要领人悔改。虽然这个审判临到人身上是人的罪所当得的，但是神以这种不是最后的审判，这样的审判本身不是最后的审判，所以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约，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就说了，如果他们转去不听从耶和华，就有以下的灾祸 或者说神的刑罚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每论到一种刑罚临到他们身上，利未记二十六章都说神要领他们悔改，如果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神就用另外一个灾再加在他们身上，要领他们悔改，如果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神就再用另外一个灾加在他们身上。但是因为他们先转去悖逆神，所以这些刑罚临到他们，然而这个目的还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这里同样暂时的眼瞎是要激发以利马悔改，要警告他激发悔改。因为保罗他从他自己的经验很深切的知道，当他在快进大马色城遇见复活的基督，他扑倒在地起来的时候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三日之久他眼瞎活在黑暗的里面，这个肉体的眼瞎却使他的心灵得以看见，让他的心灵不再眼瞎，他能够接待这位复活的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这里为什么保罗他宣告这样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的方式也是他自己所曾经经历过的。好，当保罗用这样的全能彰显神的权，像以利亚这样子来彰显神的全能，带来什么影响呢？对于以利亚来说，他的眼睛立刻就昏蒙黑暗，他四下求人拉着手领他，正如保罗当时他从地上起来也是四下求人拉着手领他进大马色城。所以这个以利亚神的审判立即就临到他身上。然而另外一位这位方伯侍求保罗，他看见所发生的事情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里这位侍求保罗看见所发生的事情，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他不是看见所发生的事情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稀奇所以就信了，乃是他对主的道很稀奇他就信了。他很稀奇，他令他感到惊讶不已的是主的道，也就是巴拿巴跟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以及当人公开的对抗福音的时候，把保罗宣告神的审判，彰显神超然的大能。所以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好像神迹啊，这个审判临到以利马的身上，同时是与他们所宣讲的信息是互相呼应的，也就是巴拿巴跟保罗所宣讲的福音的信息，以及当人对抗这个福音的时候，保罗就以神的权柄宣告咒诅来彰显神的大能。这一切让这位侍求保罗感到惊讶不已，他就信了。那在原文这里的用字是表明他悔改相信。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和巴拿巴在帕弗的宣教工作遇见两个人，一位抵挡福音的人受了审判，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是要目的是要领他悔改，但另外一位渴慕要听福音也经历福音的全能，他就相信了，就悔改相信了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帕弗的工作，我们看见主要作者要让我们明白两方面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这是要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的邪术，一切的异教和邪术。我们知道在外邦人当中啊，向外邦人传福音所要面对的最大的这个敌对的势力就是异教和邪术。但是在帕弗当巴拿巴跟保罗宣教的第一站，就显出福音的大能胜过这些异教和邪术。当善恶两股势力相遇的时候，圣灵的大能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邪恶，胜过这一切的邪术。不仅如此，我们在这里还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位方伯侍求保罗是第一个没有任何犹太教背景而相信福音的人。 虽然第十章我们看见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他是敬畏神的外邦人，我刚刚已经解释了，敬畏神的外邦人是在安息日，他们是每逢安息日都会到会堂里面去参与犹太人的敬拜。而这位方伯士求保罗是第一个没有任何犹太背景，却因为福音的大能的彰显而相信的啊，第一个人，也就为整个向外邦人宣教的工作开始了新的一页，是一个创新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们看见啊，今天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啊很清楚的来看见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开始他们整个跨越文化的一个宣教的工作。今天我们真理堂的宣教工作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起步，虽然我们每一个月会从经常费里面拨一部分的金钱放在我们的宣教基金里面，那么这笔钱要支持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目前这个宣教基金也仅仅支持一个宣教的工作，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来明白神的引导怎么样来用这个钱。但是只是金钱的奉献，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不是宣教的主要的工作。最重要的宣教是要差人出去啊，因为要收的庄稼多，但是怎么样，做工的人少，要差人出去。所以我们真理堂要开始这宣教工作，盼望我们可以从今天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要从祷告开始，我们要求宣庄稼的主来差派，但是我们也要从祷告去领受宣教的主、庄稼的主他所差遣他的命令和差遣。盼望真理堂的宣教工作不是只是在金钱上，盼望我们是不但是金钱的奉献，我们更是能够差人。今天在宣教工厂上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叫做没有福音的，就是还没有福音的地方啊，有一个纬度 1040，这个纬度之间夹的，在东南亚夹的中间的这些国家，还有回教的国家，这些地方福音还没有能够传到这些，就是还不是普遍的能够向这些地方传扬，还需要大量的工人能够出去做这个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所以今天神的这个国度的拓展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那么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在这个神的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我想这是我们真理堂需要好好的来思考，也盼望今天这段圣经能够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对宣教的认识，盼望我们真理堂可以按着圣经的模式我们来跨出这个宣教的事工，也能够差人出去，不仅是差钱我们也差人，更重要的我们是从祷告开始。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啊，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各地的教会也各样的宣教机构在做福音的宣教的工作，但是你自己的话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蓝图，主啊，我们要恳求你帮助真理堂能够在宣教的事工上按着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按着圣经所启示的这个蓝图，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效法安提阿教会，我们能够真正像他们一样，真是常常能够进食聚集敬拜，来为宣教的事工，我们呼求宣教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我们也能够在祷告和敬拜的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接受主的差派，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事工。主啊，实在要求你来复兴我们，我们时代孩子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的可以在全体的敬拜和进食祷告当中来侍奉神，来敬拜，来聆听神的圣灵的引导。主啊，今天盼望在真理堂我们也能够真的是达到这样的一种侍奉和敬拜。主啊，因为宣教是由你开始的，而这个整个宣教的工作也是由你来引导。主啊，我们不过是仆人，我们是要来顺服你自己的命令和吩咐。主，求你帮助真理堂在这样的大使命的使命工作上，我们不至于得罪你。主，你让我们实在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行。我们也可以在你手中被你所使用，来使你的国度可以不断的拓展，让我们的主可以早日再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主，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